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到十二章十一节，许多来看望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耶稣的作为，就信了他。但也有些人去见法利赛人，把耶稣所行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便召开公会会议，说这人行了许多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让他这样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会信他，那时罗马人一定会来夺取我们的圣地，掳掠我们的人民。那年担任大祭司的该亚法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没有认识到，对你们而言，与其整个民族灭亡，不如一人替众人死。其实这句话不是出于他自己，只因那年他是大祭司，上帝借着他预言耶稣将要替犹太民族死。他不单是要替犹太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在各处的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一起。从那天起，他们就计划要杀害耶稣。所以耶稣不再公开的在犹太人中间露面，他离开那里，前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到了以法莲城，就和门徒住下来。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有很多从乡下上耶路撒冷，预备在过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四处寻找耶稣，又彼此在圣殿里谈论，你们怎么想，他不会来过节吧？当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下令，任何人知道耶稣在哪里都要报告，他们好去抓他。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村子。村里有人为耶稣预备了晚饭，拉撒路也与耶稣同行，马大在旁边伺候。玛利亚拿出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充满了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将要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为什么不把香膏卖300个银币去周济穷人呢？他这样说不是因为他真的关心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贼，负责保管钱袋，常从中偷拿财物。耶稣说，由他吧，他这是为我安葬做预备。因为你们身边总会有穷人，可是你们身边不会总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看他，不单是为了看耶稣，也想看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于是祭司长计划连拉撒路也杀掉，因为有许多犹太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离开他们，去信了耶稣。
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叫沈天童，是华文堂的一位弟兄，目前正在参加全职的门徒训练。那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我想我们先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所珍惜的呢？啊，我们就在心里面想一下。那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会想到家庭、名誉、我们的职业、地位、学历等等等等。那可能也会是每天陪伴着你的小猫、小狗，或者是乌龟。但也可能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爱好，可能是你每天栽培的玫瑰花，或者是停在车库里面的老爷车，啊，或者是你珍藏起来的相册、奖杯等等等等。感谢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人、事、物。我们也确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怀着感恩的心，且行且珍惜。那我们生命中还有什么值得我们珍惜？甚至可以说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而我们往往会忽略呢。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下啊，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正道。天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交托给您，求你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明白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请大家继续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五节。 我们先一起来回忆一下，在整本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每当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就会出现有些人信了耶稣，而有些人不信。而犹太人啊，或者说是犹太领袖们的反应，从一开始查问耶稣的身份，到质疑他的权柄，之后他们觉得主耶稣违反了安息日，之后更是拿石头要打耶稣。在上一个主日晨晨弟兄带给我们的证道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行了神迹，使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也是我们今天将会一起来看的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上下文背景。这次神迹之后也不例外，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律重复着。耶稣行了神迹，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也继续将人区分开来，相信他的和拒绝他的。我们首先来看单章上的第一点，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之后，犹太领袖们的反应。祭司长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便召开公会会议，说这人行了这么多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让他继续这样下去，所有人都会信他，那是罗马人一定会来夺取我们的土地，掠夺我们的人民。犹太领袖为什么会这么问呢？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这么问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想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犹太当时是处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唯一拥有的是宗教信仰的自主权，因此他们所担心的是所有人信了耶稣之后，或许就会如同之前约翰福音第六章经文中有所记载的，人民会强行立耶稣为王，来推翻罗马政府，那罗马人就会以此来镇压他们，那结果就是他们依赖在罗马政府统治下这好不容易获得的这宗教自主，这唯一值得他们骄傲和持守的这份特权，也会随之烟消云散。犹太领袖们会立刻永久地失去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正的动机并非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我们再说的直白一些，是他们自身的权力和地位。如何能肯定呢？我们来看一下大祭司该亚法的回答。在接下来49节，当年担任大祭司的该亚法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们没有意识到他一个人替众人死，而不是整个民族灭亡，对你们来说更好。该亚法可谓是一鸣惊人，他道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群犹太领袖的真实想法。主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其震撼程度以及带来的影响力，迫使他们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就是主耶稣必须死。这是为当时已经被逼入绝境不知所措的法利赛人解决问题更好，我想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方案。唯有主耶稣的死可以免去他们的心头大患，他们可以继续躺平在他们所珍惜看重的权力和地位上。但约翰告诉我们，上帝借着该亚法的口预言了耶稣的死。接下来51到52节，其实这句话不是出于他自己， 只因那年他是大祭司，上帝借着他预言耶稣将要替犹太民众死，他不单要替犹太民众死，也要把散居各处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约翰想告诉我们的是，其实该亚法的这番话有两层意思。该亚法的本意就是策划一起谋杀，主耶稣的死是为了当时犹太民族免于被罗马剿灭。但他的这番话同时也成了预言，他也不经意间道出了上帝的旨意。因为在上帝的旨意中，主耶稣的死将成为世人的赎罪祭。使徒彼得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同《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彼得所说的：各位以色列人啊，请留心听，上帝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行了异能、奇事和神迹，以证明拿撒勒人耶稣是他派来的，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上帝照着自己的计划和预知把耶稣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借着邪恶之人的手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单章上的第二点，上帝在万事以前在主耶稣基督里定下的拯救世人的计划。主耶稣的死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的计划和旨意呢？如同接下来五十二节，他不单是要替犹太民族死，也要把散居在各处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散居在各处上帝的儿女在当时啊，指的是犹太民族以外的外邦人。大家还记得在两周前我们学习主耶稣在好牧人的比喻中，他这样教导说道：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我还有别的羊不在这羊圈里，我必须领他们回来，他们也必听我的声音，这样我所有的羊将要合成一群，由一个牧人来带领。主耶稣也借着他来到世上的事工和使命，向这些散居在各处上帝的儿女启示了上帝的救恩。我们回忆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来到撒玛利亚，这个被犹太人视为不洁净、互不往来甚至敌对的地方。我们看到不仅仅是那位与耶稣对话的撒玛利亚妇人亲身经历了主的恩典，约翰也记载了许多撒玛利亚人因着耶稣传的道而信了他。感谢主，那作为外邦人的我们也因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和他所流的宝血，我们才得以被带到上帝的面前。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样写道：但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所流的血已经被带到上帝面前。因为基督耶稣亲自给我们带来了和平，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以色列人和外族人之间充满敌意的隔墙，使双方合二为一。于是从那一天起，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决定计划杀害耶稣。那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从五十四到五十七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组画面。一是耶稣带着门徒前往了旷野，而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人正等待着耶稣，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已经下令 捉拿耶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表面上祥和一片，实则暗藏杀机。接下来几个主日啊，我们会继续来看耶稣抵达耶路撒冷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经文最后12章9到11节在这里有记载。我们看到丧心病狂的祭司长不但要杀害耶稣，甚至连拉撒路也要杀掉。因为拉撒路的缘故，许多犹太人去信了耶稣，因此他们决定孤注一掷，不惜一切的代价，不仅杀害耶稣，更要杀害了这位彰显了上帝荣耀、死里复活的明证拉撒路。我们从犹太领袖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讽刺，更是可悲。我想在当今世代，可能仍有珍惜权力、地位和骄傲，或者正努力持守着一些不愿失去的东西，从而拒绝甚至以极端的方式来抵挡主的人。他们或许离我们很远，但我想我们身边也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和朋友啊，他们可能不会来害我的命，但也有可能因着我们的信仰造成了关系上的紧张或疏远。那无论是谁，我想我们都深知他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啊，为他们祷告，也愿主的爱和怜悯可以临到他们，也求主借着福音来亲自打开他们的眼，软化他们的心。面对主耶稣，犹太领袖的回应带给我们提醒和反思。但接下来约翰又记载了一个可能我们大家比较熟悉和一个正面的故事，相信会带给我们启发和鼓励。我们一起来看玛利亚高抹耶稣。时间来到了耶稣受难的前一周，逾越节前6天，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村子。村里有人为耶稣预备了晚饭，拉撒路也与耶稣同席。马大在旁边伺候，玛利亚拿出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顿时充满了香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太美，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里说玛利亚拿出的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这种香膏啊，我查了一下，是传说中说产于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当时中东是一种进口的香膏。那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有一段小的注释告诉我们说，这是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工资。那我们如果用澳洲的基本薪水来换算一下的话，那玛利亚的这瓶香膏的价值相当于可以买一辆家用的 SUV， 而且我相信应该是顶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就是这瓶香膏对于玛利亚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它的价值是非常昂贵的，玛利亚却愿意把它倾倒在主耶稣的脚前，而且用他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那我们也要知道，在当时女子的头发是被视为他们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 玛利亚把这极贵重的香膏倾倒在主耶稣的脚前，还是用他非常珍贵的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玛利亚这极不寻常的举动背后，是他那一颗爱主珍惜主的心。他视主耶稣远远超过那瓶贵重的香膏，他视主耶稣远超世上的一切。但耶稣的门徒犹大却对此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不把香膏卖300个银币去周济穷人呢？我们看到犹大的动机和操作貌似都非常的合理，但约翰马上解释道：他这样说不是因为他真的关心穷人，其实他是个贼，常常借着管钱的机会中饱私囊。约翰告诉了我们犹大真正的动机，其实他是个贼，他提出卖香膏换取300个银币，并不是真的为了拿这些银币去救济穷人，而是能够有机会把这些不属于他的银币纳入他自己的口袋。犹大的反应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犹大并没有像该亚法为首的犹太领袖与耶稣针锋相对，并且公然的喊打喊杀，他却是暗地里不为人知的为了金钱最终出卖了主耶稣。我们也知道犹大最终也丧失了自己的生命。来自金钱的诱惑和试探，往往是别人甚至连自己都不容易察觉的。求主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金钱的试探。当我们因工作或各类场合有机会接触金钱时，求主赐我们能力和智慧，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靠主站稳，不致跌倒。更可悲的是，被金钱迷惑了双眼的犹大，他看不到玛利亚高抹耶稣所象征的重要的含义，也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主耶稣即将替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一下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这是为我安葬做预备，因为你们身边总有穷人，可是你们身边不会总有我。很显然，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救济穷人。主耶稣的这句话的重点是在提醒门徒他的死，这个重要的时刻快到了，他即将离开世界，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从耶稣的话中，我们看到玛利亚或许并不知道他所做的对主耶稣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爱主的玛利亚为主献上的这在犹大眼中看似浪费的举动，却得到了主耶稣的喜悦、接纳和纪念。这瓶坐在主身上的将成为他安葬所预备的香膏，没有一滴是浪费的。弟兄姐妹，在跟随侍奉主耶稣的道路上，我们时常向主献上但又往往成为我们挑战之一的，可能是我们的时间。2个月前我参加了 CV Conference， 这是一个帮助基督徒思考参与侍奉或者是全职侍奉的一个活动。我在 CV 当中碰到了一对来自 Port Lincoln 林肯港的一对夫妇。那我们也很自然的用生蚝来打开了话匣。在我们的交谈当中，我了解到他们周五白天驱车8小时从林肯港开车来到阿德莱德参加周五晚上的聚会。当晚他们在阿德订了一间 motel 住了一晚之后，周六一早又加入到我们当中。他们最终又在周六下午不得不提前离开，因为他们要再次驱车8小时回到林肯港参加周日一早周日一早的主日聚会。感谢主，这对来自林肯港的夫妇将我们当今社会非常看重的宝贵时间向主全然的摆上。参加这次活动的还有英文堂，我们华文堂，包括阿德其他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其中大部分都是平信徒。他们愿意放弃周末的休息的时间或者是陪伴家人的时间，来思考如何更好的全心的侍奉主。那我相信我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为主献上充满香气的美好的见证。主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的神迹，是约翰福音中有所记载的最后一个神迹。他显明了主耶稣，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是所有神迹中的最高点。这神迹同时也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使命推向了即将到来的最高点。主耶稣必须要前往耶路撒冷，在逾越节献上自己无罪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并借着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来得到这永生的生命。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约翰也会把我们的目光焦点从耶稣的神迹逐渐带向耶稣的荣耀。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从今年开始和我们一起查考约翰福音至今，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仿佛一条暗线，它贯穿了整本约翰福音。而如今我们能否感受到这个重要的时刻终于快到了所带来的这份沉重感？主耶稣的死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把四散在各处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我们信主前被罪捆绑，被死亡辖制，无能为力的光景，何尝不像躺在坟墓中的拉撒路呢？但感谢主，当我们因着上帝的爱，当我们还软弱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锁定的日子为我们死。唯有主的恩典，我们得以被他呼召成为上帝的儿女，来跟随侍奉他。亲爱的慕道朋友们，你如何看待主耶稣的死呢？在约翰福音1:12，主应许但凡所有接纳他的，就是信他的人，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愿意来信靠跟随耶稣，接受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所珍惜的呢？ 也借着今天我们统领了圣餐，我们此刻再一次来思想，我们是否珍惜主耶稣呢？比起任何人或任何事，我们是否更应该珍惜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所带给我们的救恩呢？愿玛利亚成为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不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怀着感恩的心，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然倾倒在我们理当全心侍奉配得所有的主耶稣的脚前，用我们的一生来跟随他，敬拜他，侍奉他。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主，我们赞美你，接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恩典，在每天的生命中珍惜你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活出蒙你所喜悦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